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开启心眼是真神。不少人这个推崇眼见为实，认为我耳朵听到的不为信，我一定要眼睛看到才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没错，我们的确不能道听途说，乃是要亲眼看到真实事实的情况，我们才能够相信，才能够接受。不过我们也要明白一点，眼见有时也未必为实，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的处境，其实我们会做出一些的解释，根据我们的理性思维，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能够来解释它。况且我们眼睛其实能看见的也有限，太远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太小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可见光频谱之外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就像手机的这种电波电磁波，我们同样就看不见。刚才我们诗歌唱到亲眼看见神，我们风闻有神，但是我们也可以亲眼看见神。这个指的就是用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来认识，来看见，来经历我们的神。不过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的经历当中，我们的心灵眼睛所看见所经历的，其实同样有时候会跟我们的这个神学的思想、神学的理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经历同样也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借着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二十节这段的经文，当年使徒保罗他在遇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后，他的心眼得以开启，能够认识真正的神。我们就借着他这生命的经历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开启心眼是真神。首先我们会分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是睁眼瞎时不是真神。第二方面，蒙眼盲中醒察真我。第三方面，心眼开后热心真大。好，第一方面是睁眼瞎时不是真神。首先我与大家把九章一到七节再次诵读出来。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在第一节的时候的经文讲到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为什么会说他仍然呢？因为在使徒行传八章三节那边已经讲到了，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扫罗就是使徒保罗，他以前的名字他叫扫罗，信主以后后来才改叫保罗。那大马士革是离耶路撒冷大概200公里左右北面的一个大外邦的一个大的城市。那为什么保罗会一路追捕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大马士革那个地方呢？而且要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去。因为保罗他认为当年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个异端，他们对犹太的信仰、对律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就一心要把这个他认为的异端要把它消灭， 他认为他是热心在为神服事，他是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使徒行传26:9-11，保罗自己在讲，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在耶路撒冷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又从祭司长得了权柄，要把圣徒囚在监里。他说当年他们被杀，保罗他也出名定案，在哥会堂他也屡次用刑钳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就是到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当这个保罗走到快到大马士革 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忽然间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而且有声音对他说话。天上发大光，而且有声音从天上来，这是神显现启示的一个征兆。所以保罗他非常清楚，因为他对旧约非常清楚，他对耶和华神有认识，所以他一看到大光，他一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他就知道他遇见神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遇见的是谁。当年那时候跟保罗一起走的那些人，他们同时也看到这个异象，有大光，有声音，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说话的是谁，到底是说了什么话。但是保罗他自己就非常清楚的听到了声音，他看到了那个大光。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重点就在耶稣基督跟保罗的对话。这个大光中有一个声音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回应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遇见复活的主是保罗生命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原来他一直追捕基督徒，他认为是为神在大发热心，可是他不知道原来他是在抵挡神，他不知道原来这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神的门徒，他不知道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真正复活了，而且是坐在天上。当他在这个路上，大马士革的要往大马路格的市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这是他生命中一个神圣的与神接触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有一个与神神圣接触的机会。就在那个接触的机会里面，我们真正遇见神，我们真正认识神，我们真正明白神。在我们中间，我知道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你们跟着其他的基督徒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或者到其他教会也听过这个福音。也许你以前有一种感觉，来教会听福音之前，好像我们的生活过得好好的，我们跟着其他的世人一样，我们追求着世上的名利、地位、财富，我们的生活也好像看起来过得是平顺，都很好。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就像当年这个保罗一样，保罗一直以为他这个属灵生命是很好，他是一直在追服侍耶和华神，为耶和华神来大发热心，甚至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都认为是在服侍耶和华神。保罗当年的状况就好像是睁眼瞎一样，睁着眼睛，但其实没有真正看到神，没有真正认识真神。在我们还没有遇见神的之前，其实我们的生命状况也是这样。 我们好像过得好好的，生活过得好好的，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生活真实的状况，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真实的状况。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好，这是我们自己要明白。特别是我很盼望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要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来认识这位神，也能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真正的一个需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同样也是这样。保罗的这个经验，保罗的这个经历，对于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当年保罗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不少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心底里对神我们有些认识，对神我们有些的经历，那我们在我们的心底里就限定了，把神限定成某种的一个模式，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认识在我们面前这位耶和华神，拯救我们的这位神，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求神借着保罗当年这个经历，同样提醒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自己以为应当怎么样的时候，应当以为神应当怎么样，或者以为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都要反省，要来反省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真神。认识真神其实包括认识神的属性，也包括认识神的作为。我们知道，都知道神慈爱，神有恩典，有怜悯，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大能的神，我们都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向神发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对神的属性跟他的作为有时就限定在我们所认定的一个框框里面。所以当一些处境出现，是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一个疑问。就像这一次的病毒疫情，有的人可能就在问，神啊，你为什么，你是恩典怜悯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为什么不让这疫情尽快结束，甚至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把这病毒把它制止掉，不让它流行。我们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想，神啊，你是恩典的神，你是医治的神，为什么我的病没有真正得到医治。我们遇到一些处境的时候也会想到，神啊，你为什么不帮我把这处境解除掉。甚至当我们在遇到一些比如一些政治的选举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神问，神啊，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公开声称他们不相信你，他们所做所行的在抵挡你，为什么你还让他们当选。我们把神好像限定在我们认定的一个框框里面，限定了我们对神认识的一个框框里面，对他属性的认识，对他作为的认识。弟兄姐妹们，神是超越的神，神的作为不会被我们的这个框框来限制住。所以我们要从保罗当年这个经历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学习，让我们能够真正愿意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一切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不把对神的认识把它教条化，把它僵化，乃是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神，今天我们服侍的神，我们经历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学习一个地方。另外一点， 在这经文里面，复活的主耶稣跟当年的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年保罗他其实在逼迫基督徒，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就是在逼迫我。这一点让我们同样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耶稣基督他都知道，他都感受到，其实耶稣基督也都在经历着。当年门徒受到逼迫，受到保罗的逼迫，受到其他犹太人的逼迫，主耶稣都知道，而且他把他看成是对他的一个逼迫。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认识到这位真神的话，今天当我们在经历一些艰难的处境，一些不容易的处境，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就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就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其实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也跟我们一起同时在经历，他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所以在睁眼瞎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认识真神，我们需要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当年保罗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眼得以打开。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蒙眼盲中醒察真我。我把这接着把《使徒行传》9:8-16的经文为大家再诵读出来。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属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见了大光，听到声音以后，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可是眼睛竟然不能看见什么。所以保罗其实就处在一种蒙眼盲的一种状况的下面，他眼睛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有三天的时间，他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们知道，当年跟保罗一起走的人，其他人见过大光以后，他们起来，眼睛睁开，就能看见一些东西，唯独只有保罗眼睛看不见。陪他的人可以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大马士革，所以很显然保罗的眼睛看不见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特意做的一件事情，他要让保罗在眼睛看不见的这三天的过程中能够来省察他自己，能够认识保罗他自己的真我。保罗在那三天做什么？在那三天就是禁食祷告，他不吃不喝，他就祷告，来到这位他所遇见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在祷告中，保罗就是在反省，在回顾他自己，回顾他以前所走过的路，回顾他过去这段时间他逼迫基督徒，他所见到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 保罗自己后来信主以后，在加拉太书、在提摩太前书那边都自己做见证。他说他当年是极力在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因为他自己一直自认为他是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更有追求、更加爱耶和华神、更加为这个耶和华神来大发热心。可是在这个禁食祷告当中，在这三天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才真正明白，原来他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他是侮辱人的。他自己也知道，他今天是蒙了神的怜悯，遇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其实是神的对他的怜悯，神给他的恩典。因为神知道他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保罗借着这三天的这个过程，他反省他过去的经历，因为在这个之前他对基督的信仰所传讲的，他其实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在传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他也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即使受他的逼迫，即使他用刑来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但他们坚韧不屈，他们有一种很不一样的生命。保罗在这过程中他自己在反省，他自己明白原来他所逼迫的这个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是耶和华神差遣来要拯救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保罗他在这三天的过程中他自己所反省，他自己所认识所明白的。我相信在这三天的禁食祷告过程中，他也同样想到了斯提凡在被害之前讲道里面所说的，当年斯提凡对着逼迫他的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这因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这些话保罗听过了，但是以前他没有放进心里面。在这三天的禁食祷告中，保罗真正听进去了，他真正明白了。明白了他眼前他这次遇见的是复活的主耶稣，也明白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原来他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辱人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今天我们其实也需要在神的面前要经常要能够知道，能够省察我们自己，能够来认识我们自己。我同样很盼望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请你同样来到神的面前，自己来省察自己，来认识自己，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渴望，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需要。因为当人堕落以后，我们离弃了神，其实我们也迷失了我们自己。我们以为这世上的一切，这世上的物质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能够给我们提供安全感，给我们提供这种保障，其实没有。我们真正的保障，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是在这个耶和华神那边，是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里。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26那边讲到，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盼望今天你能够在省察自己认识真我的过程中，你能够看到这生命的重要， 也能够愿意像当年的保罗一样，像我们中间的很多基督徒一样，愿意来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面前，认识他，相信他，接受他，得到他给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也需要常常来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真我，来认识我们的真我。克莱布在《里外更新》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对我自己其实蛮触动的。他说，主耶稣要求我们面对自我的真相，无论那是内心的恐惧、创伤的遭遇、愤恨，还是那些我们不愿承认出自自卫的行动，面对自我的真相，我们才能衍生出一个蜕变的生命。真正的改变从探视内心开始。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真我，认识我们真我的状况，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的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如果没有去探视，没有去看的话，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很难生命能够突破，生命能够来成长。所以我盼望你就像当年的保罗这样子，有时间花时间来到复活的主的面前，我们自我省察，我们自我认识，让我们真正能够生命能够改变，能够突破，能够成长。曾经有一位著名的美容整形的医生叫毛马克，他写过一本畅销书叫《新面貌新未来》。因为他本来是做整形美容的，所以他给很多人做了这个美容整形的手术，所以他写这本书，他认为一个人当他的面容被整得漂亮，走得好了以后，他应该心情会愉快，他的生活应该会，生活的品质应该会提高。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其实并不真然，竟然不少人虽然这个面容被整形了，看起来漂亮多了，但他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得到很大的提升，就像他原来所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子。即使他的面容改得其实连他朋友都认不出来，他还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改善，没有什么改进。所以后来他又接着写了另外一本书，也是畅销书，叫《心灵控制论：更新和扩展》。因为他后来发现，其实一个人的人格对这个人的这种生命状况其实影响更大。如果他有一个健全的、有一个健康的、好的一个人格的面容画面的话，他的生命会好一些。其实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内在生命最要紧的其实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这个健全的一个我们的自我的一个形象，但我们真正健全的自我形象其实只有耶和华神能够给我们，只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古伦神父在心灵陪伴的灵修之路里边，他提到，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我们都有一个上帝的一个形象，无论我们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我们因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属性，对他作为的一个认识，我们对上帝有一个形象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而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自我形象跟我们对上帝认识的这个形象其实是相关联的。如果我们心目中对上帝的形象是扭曲的话，我们的自我形象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扭曲的。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复活的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认识我们真我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健全的一个自我形象。神也会帮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他的认识，使得我们心目中我们对神的一个形象、对自我的形象都能够完善。这个完善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在保罗当年三天禁食祷告的过程中，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同样也来到了大马士革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那个地方。复活的主耶稣对他说，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属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祷告中的保罗的这个扫罗也会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复活主耶稣基督知道当年的保罗需要帮助，所以他就来找这位门徒亚拿尼亚，这位门徒差遣他帮助扫罗，他的眼睛能看见，其实更大的帮助扫罗他生命能够改变，能够进入这个耶稣基督门徒这属灵的群体的当中。亚拿尼亚当初跟他回应说，主啊，我听到很多人说这个扫罗来是要来逼迫你的使徒的。主耶稣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只管去，因为这个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来宣言主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主耶稣基督告诉亚拿尼亚说，所有情况我都知道，今天你只管去，按主的吩咐到这个扫罗那个地方，让他眼睛得以看见。亚拿尼亚顺服主，虽然他一开始心里有疑惑，但他知道他认识的这主差遣他给他的使命，他就顺服而行。其实耶稣基督借着亚拿尼亚帮助扫罗，其中很关键的一个考验是要把保罗带入主的门徒的群体的当中。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得改变以后，我们需要进入神的教会，进入神儿女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因为在这群体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经历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都鼓励，每次都鼓励弟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以后，我们一定要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团契，参加我们的小组，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跟其他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相交，一起的这种聚会，一起生命的一种这个连接。这是神群体、神儿女这属灵群体的一个重要性。好，第三点，我们来思想心眼开后热心争道。第九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亚拿尼亚一来真的就帮助扫罗，让他原来眼睛看不见，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就好像一个鳞片一样掉下来，使他一下子就能够看见。而且亚拿尼亚为扫罗施洗， 扫罗恢复吃饭，他身体就健壮了。扫罗一恢复健壮，他就马上进入这个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个群体里面，他跟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就开始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在第九章后面的一些经文，我们都看到，是当年信主之后的保罗，认识真神之后的保罗，他大有能力驳倒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结果引来的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后来保罗又到了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门徒们怕他，因为不知道他已经是真正是悔改先信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开始没有人敢接待他。后来是巴拿巴接待了他，领他去见使徒。所以保罗就在耶路撒冷跟主的门徒们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一段时间以后，犹太人又是想法子要杀他。从这边我们看到，保罗在信主以后，他就热心来传主的真道。虽然一开始他有阻碍，一开始主的门徒因为不知道不了解不接纳他，不敢相信他，甚至犹太人想要杀他，但是保罗传福音的心智，传福音的热一点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保罗他已经真正遇见了这复活的主，他真正认识的真神，他也真正认识的这个真道。所以保罗他自己在腓立比书三章六到八节他自己说，他说以前他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说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只不过信主之后，他把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他都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当作有损的。他现在单单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保罗的心智，这是保罗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遇见真神以后，我们认识真道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是热心真道，热心传道？在这段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当年跟保罗一起到大马士革的那些其他人，陪着他一起走，本来陪着他一起要去追捕基督徒的那些人，后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后来跟着保罗信主了吗？还是他们后来成为逼迫保罗的人？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天上我们遇见保罗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大概就知道了。不过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很想让大家来想一想，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周围其实也有不少的朋友，当年我们都是一直一起走的，一起走在这个世界的路上。今天你我信主了，今天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认识了真道。当年跟着我们一起走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真道也来传扬给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保罗的生命榜样来提醒我们，也来激励我们，包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去年圣诞节我们有18位弟兄姐妹受洗，在神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信主以后，我们同样也要效法保罗的生命的榜样，热心真道，把我们所认识的这真道传给我们 身边的亲友们，特别传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那些亲友们。我们国一堂去年有十几位弟兄姐妹接受这幸福小组的一个训练。去年我们办了一期的幸福小组，现在一月份、二月份我们办的第二期，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再办第三期。我们很盼望弟兄姐妹们，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借着这个策略，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借着这策略，我们把周围我们所认识的还不，我们所认识的亲友，还不认识耶稣的那些亲友们，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段时间我们都有这幸福小组策略一个研习会的一个重播，视频重播，等会报告事项里面原传道会报告。很鼓励大家能够来观看这个视频，从中我们的生命得到激励，让我们一起借着这个策略，我们把更多的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也认识真道，让他们认识真道以后也同样能够来热心传言真道。今天的金句是当年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保罗所说的，在使徒行传26章16节，主耶稣跟保罗说，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为我工作，你要为你所见过的事和我将要向你显明的事做见证。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当年对保罗的话也是对着今天的你和我来说的。主耶稣向我们显现，他是要指派你和我来为他工作，为他做见证，为这你我所见过的事、所经历过的事，为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你和我显明的事来做见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当年你向保罗所显现的这个生命的经历，也对着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们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睁眼瞎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认识你，我们需要睁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只有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得以睁开，我们才能够认识真实的你，我们也才能够认识真实的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成长，能够突破，更求恩主你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认识真道、认识真神之后，我们也乐意热心来传言真道。求恩主你帮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愿意向我们周围的亲友、向这世人来见证你的恩典，见证你的荣耀，让更多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你，能够认识真神，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改变，能够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